迎收听叶一茜家长说事情。
欢迎收听叶谢家的琐碎事，我是粉丽娜，
我是宽米。
大家今天过得好吗？其实今天我们要聊一些我这礼拜听到的 podcast， 但是其中有一些我想是比较沉重的新闻，比较沉重，我们摆在最近老叶你怎么回事？动不动就给我清喉咙，你知道超难剪的，光是你那个清喉咙就每一段都要剪，你是进入老人状态？
清喉咙组，
你
我现在是老年人清喉咙组。
你不止清喉咙，你知道你那个呼吸声也超大。
我这是稍微控制一下，
是鼻子有问题还是哪里有问题？你每次要呼吸的时候就离开麦克风，要清喉咙的时候就稍微往旁边移一下。突然要讲沉重的新闻，有点讲不下去了。因为你知道大家应该知道说应该是224，其实乌克兰战争已经满两周年了。我其实都已经有一点觉得时间好久，久到我已经不记得你有在呼吸吗？
有啊，怎么了？有啊，
我都已经有一点不太，
我现在要尽量小声
我会剪掉没关系，
不行啦
就增加我的工作时间不会，我最近剪辑剪得非常顺畅，提升自己的能力。我们乌克兰战争已经打了两年嘛，对吧？不是三年，是两年。我想很多人都已经淡忘这件事情，不知道现在正在发生的事。在此同时，其实还有一个以巴战争齁。那以巴战争其实今天发生了一个我觉得也是蛮悲伤的事情。其实现在那个整个加萨走廊，我想已经是他们说是呈现这个饥荒状态了。饥荒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你可以想象现在在台湾如果说饥荒，现在大家都吃太饱，有人吃不饱吗？也有啦，但是
前一阵子是有蛋荒啦，是没有饥荒
他们是要有那个物资进去这个加萨走廊，可是这个物资运送到听说是凌晨四点多的时候，那很多民众，可能有一个民众好可怜，大家可以去听转角国际，今天是从那边发出来的一个新闻，他已经吃了两个礼拜的狗饲料还是猫饲料，很可怜耶。他就想说啊，今天有物资，所以
看是不是可以换到猫饲料是不是
不是，他自己吃狗饲料吃了两个礼拜，表示他们都没有食物了。
那狗吃人狗吃人的东西，
狗不知道还有没有活的，那个炮火这么严重，所以他就去到了这个要领物资的地方，就没有想到最后竟然演变成以色列的部队开枪，可能有一些推挤，有一些混乱。那以色列的说法是说民众是自己因为抢食所以就踩踏造成推挤，很多人就死亡。当时他们公布的人数是数十人，然后后来又第二波，然后就有人说哦，好像因为他们站得离这个以色列的坦克车太近了，所以他们就军方就开枪对平民开枪，这惨绝人寰耶。我觉得他们就只是一群想要吃东西的人吧。好，那就死了100多人，然后有700多人受伤。可是最糟糕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受伤的人他们坐驴子去医院。
对，不对吗？应该所有动物应该都会炸死了吧。
我的意思是
驴子本身就是一个很可笑的感觉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其实他们的医院的承载的能力已经非常低了，因为比如说西法医院、印尼医院不是都被他们炸得稀巴烂吗？然后缺乏物资、缺乏药品、缺乏医生，怎么没水没电什么都没有，然后你还要把人往那边送。
这是去巴勒斯坦的医院。
对啊，因为就是在巴勒斯坦在物资要发放的时候发生这个事件。最可怜的就是说你看就是到底是有多没有，什么都没有，所以只好用驴子把人送去医院。驴子跑得快吗？我的意思是那个人到那里还有命吗？
对啊，
我都一直怀疑我有听错什么吗？就是太荒谬了，以至于我一直觉得我有没有听错什么。
没有，可能是因为那个路也不能开车啊，那个路都被已经炸得稀巴烂了。
对啊，
你只能就靠动物啊，马或者是驴或者什么狗哦，
狗不行啦，
狗不行
吗？狗怎么？你是雪橇犬是不是？
真的没，因为没有狗，因为人都已经在吃狗粮了，表示真的没有狗了。
我觉得好悲伤哦。那 在讲俄乌战争之前啊，关于这个以巴的冲突，我记得在很久之前我们有分享过报道者他曾经访问一个台湾的医生，本来是林口长庚的里面的医生，然后他成为无国界医生就被放到那个巴勒斯坦，就没有想到他在巴勒斯坦的时候就刚好遇到了这个以巴的冲突，以巴战争，后来他花了一个月的时间逃出这个加萨走廊、嗯，当时报道者有采访他嘛，那可是过了很久了，大家可能都已经淡忘了，根本都不知道现在打到哪里了，死了多少人了。根据统计，加萨其实死了3万多人。那其实这个医生就到了一个 podcaster， 他们好像之前就认识，就是我之前也常常介绍给大家的解锁地球里面那个主持人好像叫刘尚杰，他去上他的节目，所以他们最近就制播了一集关于他在巴勒斯坦的这个整个历程。那他还是有继续的跟巴勒斯坦里头的人在联络，那他就想要问他们说有什么事他可以帮忙的，他就想说会不会那些人想要他给他们钱啊，或者是给他们怎么样的协助、嗯、可是让你觉得很悲伤的是他们说我希望有人还记得我们，就说你看啊，我们现在其他人的生活是不是舞照跳马照跑、嗯、一副生平的样子，
驾照吵
就是没有人记得在巴勒斯坦这块地方现在正在经历怎么样的事情、嗯、而且我感觉它其实是一个种族灭绝的行动、嗯、就简直是要把巴勒斯坦的人赶尽杀绝，直到没有巴勒斯坦的人为止。我就是听到他说的那一句，我希望不要有人忘记我们。好，那我就想，好，那我们今天来希望大家去听一下这个 podcast， 去听解锁地球他们的最新这一集的访谈，那希望大家可以从这当中就是付出你的关心，付出你的关注。我觉得只要每个人的关注都还在这件事情上，那么这个事情这个战争一定就会有结束的一天，就是我们大家都为他们祈祷，这样不要说哦，很热的时候大家都想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然后时间过了好像又回到自己的生活当中，这也是无可避免啦。我想我们在报道上看到的数字，如果你去看一部电影的时候啊，你就会把这些数字上的人化成每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你在那一刻就会十分有感。那我们回到这个俄乌战争，那俄乌战争现在已经打了2年了，始终还没有一个最后的结果，而且我们知道俄罗斯的头号政敌，普丁的头号政敌纳瓦尼已经过世了。那他过世之后呢，俄罗斯好像在这个乌东也取得了一个城镇，
在俄罗斯他的敌对阵营的
他的头号政敌、oh, 我有没有讲错他名字啊，就是他后来一直、嗯、他不是常常被下毒吗，就是他揭露了普丁的贪腐，然后揭他在 YouTube 上面用很多资料啊证据啊，然后他是可以号召全俄罗斯的一个他的头号政敌，就后来他就被下毒嘛、
欸、他是被那个吧，是被流放到很北的地方去，
对对对，他后来被是他不是冷死的，他是被流放到北极圈、嗯、然后他被流放到北极圈，有一天他出来散步的时候就过世了、嗯、然后他的家人就要去领回他的尸体，可是没有想到去到那边的时候他们说哦，因为政府还要再做一些什么检验的，所以他并没有看到他的儿子究竟 死样是怎么样的，到现在这个尸体在哪里都成谜。那他其实也有出一个纪录片是在讲这个人的整个事件的、嗯、在 Catchplay 也有、嗯嗯、那么今天呢在 Catchplay 上还有另外一部纪录片我看了一半，那你付80块就可以看，如果你不是会员。那这部片是一个记者，乌克兰的记者，他是有得到普利兹奖的一个新闻记者，那这部片叫做《战场日记》，事实上他就是记录了从战争开始224开始之后的20天，在乌东不是有一个城市叫做马利波吗，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城市，它是通往克里米亚的一个必经之路的一个非常关键，就是俄罗斯一直想把它打下来的马利波的 20天、哦、他做了一个记录。这个记者的英文口条是非常非常好，他在说话的时候你会忍不住，因为他很多他的独白嘛，在这个站在这个纪录片里头，然后我觉得这个独白会让你有一个很想要看下去究竟发生什么事的那一种感觉。那他这部片呢叫《战场日记》，其实他的英文写的是 20 Days in Mariupol， Mariupol 就是马利波、嗯、那他一开场的时候他的预告片就剪得让你非常想看，对，但是你要看的时候一定要带手帕啦，就是你看到的就是生命的消失，他们是怎么消失的。那他就说有些人告诉我战争不是从爆炸开始的，他说 Someone told me Wars don't start with explosions, they start with silence.
沉默还是漠视？
不是，战争不是从你听到爆炸声开始的，战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你躲到防空洞，然后一片寂静中，你不知道炸弹什么时候要落下。
嗯，
当炸弹落下的那一刻，你开始庆幸这个声音离你的距离可能没有在你附近，或者它离你非常近，你以此来判断你有没有生存的希望。
哦，好深刻的描写哦。
对、嗯、所以他在这里头说了非常多的英文，他对了，他是一个英文的纪录片，但是他在当中说的非常多英文让你觉得很心痛。他记录下这些生命，比如说他去医院，其实当时在马利波很多人都撤退，四分之一的居民都撤退了，可是他是在知道战事发生的时候他就进到马利波，因为他觉得他一定要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传递给世人知道，如果世人知道了，那么这么多的牺牲就有它的意义存在。所以有一个爸爸抱着一个孩子急急忙忙的冲进来跟他的太太，这个孩子进来的时候其实已经没有心跳了，他才18个月大，你就想象18个月大是多小呢，这个孩子其实只有1岁半，你去想象你的孩子1岁半的时候，你其实还沉浸在这个孩子很天真的喜悦当中，所以这个孩子没了。然后他的太太从头到尾问的一句话就是为什么，究竟为什么这么小的孩子。那还有一个爸爸，他的儿子16岁，然后他送进来的时候他很紧张，因为他的小孩其实是在踢足球的时候被炸弹炸到，原本他想最坏不过就是一双腿没了、
嗯、
但最后白布拉上的那一刻你可以听到那个爸爸的心碎。于是这个记者就在里头说 This is painful to watch， 去看到这些真的太痛苦了， But it must be painful to watch， 他必须这么痛苦的去看到这些事情。我觉得他们这个纪录片可能不会让很多人引起兴趣去看，因为你会知道它是一个很沉重的议题。就像志新，大家如果记得报道者曾经有一个非常棒的记者叫志新，就是写《真相制造》的那一本，他已经离开报道者了，他在他的 podcast 叫做不好意思请问一下，他也针对了这个2周年，这个战争还没有结束，所以他就放出了他去再次进到乌克兰访问了4个幸存者、
嗯、
这幸存者当中有些人是俄罗斯移民到乌克兰的前俄罗斯的军人、
嗯、
有些人是曾经经历2次世界大战当时活了下来，没想到老夫妇活着活着竟然经历了人生的2次战争的老夫妇、嗯、也有前乌克兰的特种部队就是死里逃生，他其实应该要死了、
嗯、
没想到最后活下来，可是他好像也是截肢了、
嗯、
他就进到这个乌克兰访问这些人，然后把他当时写的一个笔记他念给大家听，他念出来，虽然那个节目非常长，可是我觉得志新的这个节目其实很有意义，你可以真实的听到人在战争中他们的感受是什么、嗯、他们活下来他们怎么看待 战争、
嗯、
他们对台湾他们的想法是什么。
嗯，每一个人都有访问到他们对台湾的想法，
有一两个有、
嗯、
那他们想要对台湾说的是什么、嗯、 那大家可以去听志馨的这个 podcast， 不好意思请问一下，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感人，他有数度哽咽，我也数度哽咽，因为很多时候你看数字很冰冷，你去听这些人的故事，每个生命真的都值得珍惜，去在意，去重视。那志馨当然在当中就提到他也有看这个纪录片，而且他是去电影院看的，然后他就很意外有一对情侣不知道是走错棚、还是怎么样，他们去看就吃爆米花
就是把它当一般的剧情片
可能没有想到那个炸弹炸下去的时候那个血肉模糊的样子，他要吃爆米花吃得下去，
我知道为什么了，因为他们要找人最少的一厅
真的很扯，
找人最少一厅就是这一厅。
那你知道在志馨的节目当中他也提到他会读十封已发出去没有得到回应的乌克兰的人的手机的讯息，比方说在战争当时他们说你在哪里，你赶快回来，你会回来吗，但是再也没有人 回答他了，然后或者是说你知道他已经会走路了，
哇这也是好悲伤。
对，我知道我们距离非常遥远，我知道我们什么也做不了，我知道很多人觉得这个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可以花一点时间去听听看志馨的 podcast， 去听听看解锁地球的 podcast， 去看看加萨走廊正在发生什么事，然后去看看今天我们说的这个物资短缺已经到了饥荒的程度，那究竟他们在经历的是多么多么惨绝人寰的事情，那我们可以做的关心这件事，看一个电影很痛苦，看一个电影你去了解一下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事，这是第一件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事。那我们等一下回来再跟大家分享其他的。你知道他们怎么去描述炸弹这件事吗？就是他们怎么描述自己的家，后面的这些生存者怎么描述自己的家，我家的后院就是一个炸弹炸下来炸差不多的大小，我家的什么就是差不多是被炸掉之后的什么大小，
就是任何的形容都是跟炸药炸弹有关。
对，而且因为战争还没结束，所以所有的心理諮商或者是心理创伤我们都还无法评估你这个整个后面要走的一段路到底有多么长，所以好吧，就是
好可怜哦吼。
对，
我觉得好像继续下去可能到五年都差不多，
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是一个终点。
对，
可能要到普丁中风
普丁中风，他应该现在这个应该已经不是普丁了吧，他不是好几个分身吗？我个人觉得这个搞不好是不知道是第几个分身那可是我觉得就是还是我在这里还是要再 重申一件事，人民不觉醒独裁绝对不会结束，因为你知道这个战争在发生的时候现在还是有非常多的俄罗斯人认为这是一个正义的行为嘛还是有非常多亲戚是分成两边比如说这个是一家人可是有人在俄罗斯有人在乌克兰那俄罗斯的人就会告诉他的父母亲说这个是一个要去解放你们，这个去解救你们，那个炮弹都打到你家门口了，可是你还是根深蒂固的认为说普丁在解救你们那你人民没有觉醒，你的政权是不可能遭到任何改变的，这是我的想法那我们接下来要讲比较不悲伤的东西嘛，也很悲伤怎么办我今天呢因为就听到了这个宁夏路66号茶坊吼，那我们知道这个节目就是黄聪宁跟夏家路，他就访问了那个作家陈安怡，那我当时会打开这个东西其实是因为他就讲到那个带状性疱疹，我就很好奇说他要讲什么，因为我们今年过年呢也发生了一个跟带状性疱疹有关的事情啊，蛮重大的，于是我就打开听，那原来是陈阿姨在描述说他的爸爸在几年前呢就是得到了这个带状性疱疹，他爸爸本来是一个非常非常健康的人，他爸爸是军人对不对
军人
就平常好像也非常的身体也没什么大问题也没有慢性疾病，然后好像平常身体也好好的腿也瘦瘦的，他一直讲他腿也瘦瘦的，跟没有想到就得了这个带状性疱疹，那得了这个带状性疱疹不打紧，疱疹好了嘛 可是这个痛竟然没有消失，就不断的说他很疼痛，他这里痛那里痛，就痛着痛着竟然他就站不起来了。最后这个爸爸甚至失智，然后不爱讲话，就有一点失语症、嗯、话很少，跟他以前爸爸跟他感情非常非常好哦，可是就在生病之后好像就转变了一个人、嗯、然后最后就离开了。那所以陈阿姨就在节目上就是在分享跟爸爸的最后这一里路他是怎么去度过的，那、啊、我觉得很感人。他爸爸变成了一个好像很陌生的人，可是爸爸曾经是他的一生的仰望的人，然后给了他非常非常多，所有他童年快乐的记忆，所有他爸爸
童年的陪伴啊，
童年的陪 陪伴，
他爸爸陪他做好多事情，
嗯，放风筝啊，然后帮他做这个科展的东西啊、嗯、可是最后既然爸爸在他去照顾他的时候常常对他还有很多就是不理不睬这样子、嗯、然后让他其实一方面蛮伤心的。那特别他有非常年轻的弟弟妹妹，那他是怎么跟他们一起来度过爸爸最后的这段时光。那我觉得其实这个节目听完啊真的很感人，因为我觉得他在当中讲到几件非常重要的事。第一个就是说其实他爸爸是书读得非常非常高的人，读到博士是不对、嗯、
对，
然后有很多受勋，
然后他好像在中科院有负责什么东西，
然后就是有非常非常多他的身外之物、嗯、有很多奖牌啦，很多、嗯、
勋章，
对，然后
战功，
然后他们就说哎、欸，那这些东西到底怎么办吼、嗯、最后他们就突然间觉得说这些东西只对爸爸有意义，对其他人是没有意义的、嗯、那就放在棺材然后跟他一起走好了、嗯嗯、所以他们就在想就是人生在世我们要走的那一刻究竟你能留下来的什么是对你周边的人有意义的，而不是只是对你自己有意义的、嗯、那是什么，你要留给人的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在整个访谈当中最提醒我的一件事、嗯、对不对，你对别人的善行，你对别人的
启发
付出的这些东西、嗯、让别人可以感受到的温暖，
对，
这些才对别人有意义啊。嗯，然后特别是他又提到说爸爸当时呢好像有好几个房子，可是呢房子呢竟然都留给了弟弟跟妹妹，钱也都留给弟弟妹妹，那他呢什么都没有、
欸、他爸很厉害耶，他留给他妹妹他留给他妹妹是两栋房子，而且地段都在台北市，然后还有一些现金，然后留给他弟是信义路的房子。
对啊，是不是、嗯欸、他最后这段路是他在照顾爸爸，结果爸爸竟然什么没有留给他。如果是别的家庭已经吵翻了对不对、嗯、可是
伪造文书
没有啊，叫律师来公证、嗯、但是在他们的家庭竟然没有，因为陈阿姨说他最后找到了一个爸爸的、
这个陈阿姨怎么听起来像陈阿姨的感觉。
陈阿姨他以前很有名，他是记者啊，然后他说他最后找到的是一个爸爸的遗书，对不对，是遗书吗，就是说当时他自己的生母过世的时候爸爸不是就有写了一些答应妈妈一定要做到的事、嗯、比如说就是栽培孩子好好毕业，给他们受教育、嗯、对不对，
然后绝不娶嫩妻
我忘了
有一种有一种
好，但是他最后呢说他留给陈阿姨的就是四个字，事业有成。嗯，给弟弟的就是
物质
的这些、欸、因为他知道他的这个老大其实是有足够的能力的、
嗯、不需要人家去操心。
对，可是他如果照顾好他的弟弟妹妹他就不用去操心他的弟弟妹妹。嗯，我觉得其实这个我
这个爸爸好懂事
我觉得啊在临终前你可以深刻的感受到父母要留给你的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嗯，我觉得我们可能终其一生哦，甚至到父母走的时候你都不曾真正的了解过父母的心意、嗯、或许你一生都感觉自己不被爱，直到他们离开的那一刻你可能都没有放下你对他们的批判，或者是你没有感受到没有接收到他曾经非常爱你的讯息。可是我觉得陈阿姨在最后的这个释怀，她的理解，我觉得就是一个圆满。 然后这个圆满就是让他可以完整的体会到爸爸曾经带给他的是什么，我觉得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嗯，毕竟一个家庭的老大，他说他大他的弟妹妹十几岁嘛，
十二岁吧。
对，那表示说他独享了父母的十二年的宠爱吧。嗯，那一个老大家里只有你一个孩子，你可以想象你就是独享那唯一的时光啊，那个是没有人再来一次可以跟你等同得到的。所以我在听他在描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很感动。
而且其实他爸好像很早就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呢。
对啊，
所以好像在他第一次生病中那个皮蛇的时候，他爸好像就已经写好遗嘱了。
其实我觉得我们到我现在这个年纪啊，就是我今天如果发生任何状况，我的期待也就是不要积极的介入，不要给我插个什么管，然后十几二十年不能动在那里。虽然我知道我的灵魂一直会在，可是这样太痛苦了，我不要积极治疗，然后我要放弃急救。我觉得大家就是在生的时候，大家好好的珍惜每一个相处，可是要离开的时候，就是大家要潇洒的走，反正我们最后都会再相遇，不要为了一个好像那个不舍得硬把人拉回来。嗯，我觉得其实是很痛苦的事。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忍不住想到我最近看了一个日剧，其实它是日韩一起合作的剧，然后在 Netflix 上面有，在很多地方都有，叫做 I Love You。 I 是眼睛那个 I，我就一直觉得他文法有点错，根据我们的文法不是应该要加 love 四吗？
他是 eyes 还是 ice？
嗯，他是 I 啊， I love you。 那这部片呢，我先讲一下很吸引我的剧情，是因为它是一个日本，在日本发生的事情。那在日本的这个女主角呢，本宫佑里，那她是一个本来没有什么超能力的人，可是呢，因为有一次他出海跟爸爸一起坐船，可是他就看到那些小动物，好像是海獭吧，好像需要救援，总之他就跳下去了，可是没有想到被网子缠住。嗯，所以他爸爸就跳下来救他，可是没有想到就在他爸爸救他的那一刻，他发现他竟然可以读懂别人的心思，只要看到你的眼睛，他就会知道你心里在说什么。可是没有想到就是因为这一次意外，他爸爸就半身不遂，成了植物人，一直躺在医院。可是这时候因为你知道他有这个能力对不对，所以是不是很棒，就是说他只要看他爸的眼睛，他就可以跟他爸沟通。嗯，就是说他就看到他爸爸，然后就会说就是很抱歉，你为了救我然后竟然就是成为植物人，我真的很伤心，都是我的错。可是他爸爸可能就会回答他说，我很高兴你活下来，就你是我，一定是我的责任，你不要担心，这不是你的错。
你确定他爸一直以来都这么正面吗？
对，没有，就是他就可以透过眼睛，
思想没有歪掉。
没有，然后后来比如说他去疗养院看他爸爸的时候，然后他就会跟他爸说，你今天想看什么书，我帮你带这个温泉的，你觉得怎么样？然后他爸就会说，你下次再帮我带什么。你知道就是他是用眼睛，他是不能动啊，没错，可是因为他可以心电感应嘛，所以他就可以一直不断的读懂他爸爸要跟他说的话是什么。我就觉得我好想要有这个能力哦。
他爸没有说哎，你怎么回事。嗯，他说你怎么会有这个能力，他爸不会这样觉得吗？
哦，没有啊，反正他就知道就是那一场意外开启了这个事情，就表示说虽然他爸爸是我们会以为植物人啊半身不遂啊都是死人啊，嗯，其实并不是嘛，因为他们的灵魂其实是还在的嘛，那他的意识其实是可以跟你
清楚的，
可以跟你交流的。嗯，我就觉得哇，有这个能力真的超级棒，对不对？然后好，这个剧我自己因为它是日剧，第一我觉得步调太慢，第二我觉得有一点做作，第三男主角不够帅，蔡宗协啦，很多人觉得他很帅。嗯，但我还好，所以我看到第三集，我想我不会看下去，
你就合下来了，你就把那个把你的那个手机关掉了。
对，但是我要讲的就前面这部分，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具有一个能力，然后我们从眼睛就可以读一个人的心思，当然很可怕啦。比如说你现在，我说你刚刚晚上去哪里， 然后你就说没有啊，然后我就会听到另外一个声音在心里说、嗯、其实我刚刚去哪里、嗯、这样并不利于这个夫妻关系。可是因为这个女生呢，她后来遇到这个对象是韩国人嘛，她讲日文，可是她的思想全部都是韩文嘛、嗯、所以这个女生听不懂韩文，所以就算他说了，可是他也不懂他在说什么。
那很好啊。
对，那很好嘛，所以他就觉得说哎，
终于找到一个知音了。
对对，跟这人在一起很自在嘛，就不用因为好像拆穿他然后就会怎么样这样子。好好，那我们再回过头讲这个带状性疱疹。大家可以去听一下陈阿姨讲这个，因为我不知道带状性疱疹竟然会有这么严重的后遗症。因为你知道在那个过年期间嘛，我妈就是送了两次急诊，那其中一次呢就是她一直觉得她的脚很痛，我在脸书上有写这个事情啊，但我想描述一下吼，就是因为我看到陈阿姨这个东西，我就很想请大家也要注意一下身体啦。就我妈说她脚痛，可是因为我妈就常常说她这里痛那里痛，所以我们其实并没有特别在意。但是后来呢，因为她真的太痛了，痛到好像没有办法走路，所以呢他就送急诊，然后好像就去打了针。后来那个医生就跟他说啊，反正你在这里也不能做什么，你回家可能比较舒服一点，然后已经做了一些超音波啊、抽血啊、心电图啊什么的，你就大年初四还是初五好你来看门诊这样子。我妈就好啊，就回去了。那回去之后呢，时间到了他就去看门诊，看门诊的时候呢，那个护士又要给他打针，然后就觉得他这个要打针的那附近啊怎么有一点疹子，他觉得怪怪的这样子。那他就有在跟医生讲，然后帮他看的是骨科的医生啊，那骨科医生看一看就说嗯，这有没有可能是那个皮蛇啊、嗯、就是我们俗称不会抓嘛，就带状性疱疹这样。可是他因为没有发作，所以你不能判断是或不是。皮蛇真的非常容易被误诊。于是呢我妈又回来了，就看完门诊好像无大碍就回来，早上去看嘛，到了傍晚，没想到我妈洗个澡，哎，奇怪了，我的整个右半部怎么全部长满就是疹子，而且非常痛、嗯、听说皮蛇是非常非常非常痛的。 因为它是沿着你最脆弱的神经，它会攻击你最脆弱的神经部位、嗯、它是沿着你的三叉神经去遍布的。然后我爸一看就不得了，我爸就马上把他送急诊这样。那说到这里呢，我妈其实那个时候给我打了一通电话，因为我常常都跟我妈说你什么事情都自己处理啊，都没有跟我讲一下，那你跟我说一下，我可以帮忙，我就可以尽一下责任嘛、嗯、所以我妈那天打给我，就我们在外面吃饭太吵了，我没有听到电话声，就我打回去的时候是都没有人接电话，我爸也没接电话，我妈也没接电话，我就只好打去我家。然后我姐就说啊，他们刚刚送急诊这样子。我在那个当时也是马上先涌起一阵
歉意
抱歉这样子、嗯、因为不知道事情有多严重这样子、嗯、然后我就马上就回到家之后，我就整理一下东西要再出发去找我妈妈，我想说要去医院看他们怎么样这样子。然后因为已经从我们吃饭回来接到电话什么的已经大概过了一个半钟头了，结果我就出门的时候打给我爸的时候，我爸就说哎、欸，我们已经看完医生回到家了。我说好好，那我马上回家。没想到我在电梯口就遇到我妈，哇，真的是跨越一步都非常困难的倚在那个墙壁旁边。因为
每跨一步每哭一次。
对对对，因为我爸就要拿拐杖因为我们都没办法扶他，他要自己走嘛，就他走一步就大哭这样子、嗯、我没有看我妈这样子，就很严重，因为很痛，听说是非常非常痛、嗯、而且那个痛是像一阵一阵一阵的钻进去、嗯、然后不固定的位置的疼痛哦、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说，其实皮蛇一开始的时候像过敏，你会觉得你的身上好像是过敏、嗯、那再接下来它就会长水泡、嗯、然后它的痛呢是不固定的疼痛，但是非常痛。那我就有听我爸的那个好朋友也是一个医生嘛，他就说他们那个医院啊，那主实习医生不知道搞什么鬼，别的医院说转诊来了一个人一直说他很痛，结果呢实习医生就马上给他打止痛， 打完止痛他没止痛，他还在地上爬呀，还是很痛啊，就没办法呢。那实习就赶快call那个我爸的朋友，我爸朋友是权威嘛，就去了。去了之后，他马上把实习医生骂一顿，因为他把那个人衣服一打开就知道这个是皮蛇啊。嗯，你怎么没有
男的女的？
哦，这个时候这件事重要吗？
不重要。
结果为什么他就说实习医生真是混蛋啊？怎么在那边已经给他打了吗啡，别的医院给他打吗啡？送到这间医院给你打止痛，为什么大家都不会把衣服打开先确认一下到底是什么东西呢？也就是说其实皮蛇发作起来非常可怕，而且可能很容易误诊。因为我哥哥啊在几年前搬家的时候他就是太累了，对，皮蛇就是攻击你的免疫，当你的免疫非常非常低下的时候他就会攻击你的神经系统，就我哥哥在当时的眼睛附近就是长了皮蛇，结果也是非常非常痛，就他去看诊的时候也是被误诊、嗯、他们没有诊断出这个是皮蛇、
欸、有没有可能是想要说年纪那么年轻应该是不会皮蛇？
没有啊，其实
一般皮蛇不就是比较老人家抵抗力比较弱的时候？
没有啊，我哥才四十几岁啊、嗯、而且我姐姐很年轻得皮蛇耶、欸、我姐姐那个时候才二十几岁就得皮蛇耶、欸，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你真的不要太操劳，不要太累，你要是觉得你已经负荷不了那就是很超过了，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的警讯、嗯、像我妈就是可能没有注意到说自己已经太累了、
嗯、但你妈是自己第一次得皮蛇吗？
对，我妈是第一次、哦、而且皮蛇不会免疫哦，你得完会再得哦，
因为它会隐藏在你的神经里面，是不是神经节里面？是不 是,
不是，它就是一个病毒啊、嗯、它就是会攻击你的免疫啊，当你免疫低下的时候就会发生这样的状况。那我就觉得说、我妈真的是算非常幸运的，因为他很早的时间就发现了，因为我爸一看就马上就，那时候水泡还没有发出来哦，我爸只是觉得这个不对劲就马上送急诊、嗯、然后刚好就是因为他们有非常好的朋友是权威医生嘛，他都会交代要怎么去处理这些东西，可是万一你没有的时候你真的需要自己有非常高的警觉、嗯，然后因为我们真的好幸运，因为我们认识一个很厉害的气功老师，那我知道他很忙，但是我还是拜托他这样子，而且是隔空，他人根本不在台湾，那我就拜托他，就幸好他有第一时间帮我
隔空，这是最悬的地方，很厉害，
真的。因为我妈那天半夜就起来了，因为我妈本来都不能走对不对、嗯、然后我妈隔天就跟我说，哎、欸，我跟你讲太奇怪了，我昨天半夜要去尿尿，我竟然是自己站起来去尿尿、嗯，真的很感谢这个老师、欸、他一定不知道他对别人做的事情意义重大，因为我听到好多人为了治这个皮蛇，特别是老人家一整年治不好、欸、又看西医又看中医可是就是治不好、
欸、我的姑姑他们也是、欸、皮蛇都是在年纪蛮大的时候、
啊、
也是蛮惨的。
对啊，我就觉得哦，我妈真的是有贵人，是有贵人相助，然后让我妈可以，虽然她也是觉得很痛苦啦，一定很痛苦啊。像我哥那时候被误诊，我真的是很心疼耶、欸、超心痛的，就是看到我哥我就觉得他快瞎了，我就觉得好可怜、嗯、怎么会这样、嗯、对，那我觉得也是就是幸好后来慢慢恢复好。所以今天又读到陈阿姨这个事情，当然她有疫苗可以打啦，他有疫苗你可以去打然后预防这件事、嗯、可是因为我对疫苗有我的 concern 我就没有很推这个东西，可是大家可以自己评估啦。我哥好像是有去打这个疫苗，皮蛇的疫苗。
那你妈也可以打，你妈她基本上也是相信疫苗这件事情。
我没有，我妈没有，我妈没有相信疫苗，我爸爸比较相信疫苗、嗯、对。听到陈阿姨这个事情就突然间就很想要跟大家分享啦，就是大家要注意。而且我觉得陈阿姨在当中也说了一个就是让我觉得也很棒的，就是说其实父亲在童年对他的陪伴啊对他意义重大，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也是一模一样的、嗯、就是我永远会记得我其实会还不识字还在读幼稚园的时候，我爸爸就常常开着车 然后就让我坐在，那时候没有那个规定说一定要坐后座嘛，所以我就坐在前座。那我爸爸就会带我去认招牌，开到哪我爸就会跟我说这个招牌上的字怎么念，很像我的儿子现在正在学字嘛，他们不是先学注音，他们先学字，所以他常常都会问我说妈门里面一个口怎么念这样、然后或者说妈一个王然后后面一个日怎么念，就是他开始在学认字、那我爸爸在我很小的时候就会买国语日报给我看，然后他就会教我读国语日报，然后就会带我去看这些招牌、然后我记得以前啊书报摊都是在地上的或者是货车的，那我爸爸就当时在公司对面就有一个书报摊，那我爸爸就说我买一本书给你，你想要读什么书，是塑胶袋，你知道那种红白塑胶袋、然后是装精装本的书、我到现在还记得我爸爸买给我的第一本书的封面是一只猴子然后是一本绿色的书，然后我爸爸从我爸爸知道我非常爱看书，所以我爸爸走到哪就会带我去买书、然后就会带我去书店。那我以前小时候呢学校要做灯笼，我爸就去买竹子，
会不会是西游记啊那本书、
不是西游记，就各式各样的散文。我觉得这开启了我在写作方面还有在阅读方面还有在口说方面的很多的，我不能说这是不是天赋、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爸爸造就给我的，他带给我对于文字的喜好，然后带给我对于文学的兴趣。他也不是说叫你一直去读书哦，我爸都说他在他卡家拼边塔这样，可是他就会带我去做很多事情。比方说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常常四岁那时候，我爸就一家四点起床全部带去海边，然后到了中午我们就回家。
这个生命经验我也有
我们好像在节目有讲过，
但是 是我叔叔带我去的、
真的吗？
我爸好像没有带过我去过、
是吗、
是我叔叔。
然后比如说小时候我们学桌球学象棋、学跳棋，然后学各式各样的娱乐活动都是我爸爸教我们的。然后我们小时候打羽毛球，我爸就每个礼拜带我去打羽毛球，每个礼拜骑脚踏车，我到现在都记得我骑脚踏车他的手从我的后垫离开放手的那个画面，
立刻跌倒，
没跌倒我就会骑了、对，你知道我就觉得说哦，原来这些就是陈阿姨说的生命经验，就是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有一个大人愿意付出他的时间然后陪伴你走过很多很多的路，然后到了长大你就会把这些东西都收到你的心里，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给你最好的礼物，对不对？
的确是。还好我上礼拜我带我儿子去看那个，
你要不要来分享一下？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事情
啊。哪一个事情？
就你为了他要看那个阵头嘛，还有看那个庙会活动。
我们那个庙会，我们那个庙是回龙潭的时候，那个庙是我们家旁边的庙，叫龙源宫啊。龙源宫我不知道很久，我不知道他有这么久。然后我去看到我吓一跳，我想说200年，我想说骗人的吧，顶多从我祖父那个时候那一辈开始有龙源宫100多年。
有啦，你们那栋不是里面很多鬼吗？所以大概200年应该是有的。
我觉得顶多100多年，他说200年有点吓，他说今年刚好是200年元宵节。
哦，对，你是元宵节回去的。
然后对啊，然后因为元宵节活动嘛，他们现在就会是猜灯谜之外，然后现在我不知道，我们那个龙源宫我觉得有点跟南部的庙一起学坏，你知道吗？
电音三太子，
好的不学跟人家学坏的，然后这好像就是变得像妈祖那个绕境一样、弄得完全跟妈祖绕境一样，就是龙源宫里面每座神明都要出来再叫上。
哦，就是跟鹿港那个很像。
原本5点半要发车啦，5点半发车要绕境，绕龙潭乡大概绕一下，这样绕3圈、就那些神明每一个都请出来，大概有5个神明。
哦，因为你那时候3点打给我，然后就跟我说，哎，你原本是已经拜拜完要回来，但是呢，儿子突然间看
到
这
个活动，我们到的时候2点多，然后很热闹嘛，然后儿子本来就对这很有兴趣，他对这非常有兴趣哦，神明类的，三太子、七爷八爷、敲锣打鼓很有兴趣，然后我就跟他说，哎，好像5点半会有个活动。就后来讲完之后我后悔讲这句话
你本来打给我是想说让我打退他堂鼓，
打退，
是不是？
对，打他退堂鼓，
结果没有
想，所以好好把他打一顿
没有想，我竟然说哦好啊，那你们就看完再回来，
就他就说坚持要看啊，所以我们就在2点多一直待到5点半，然后还好有看到， 因为我发现五点半的时候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多人，然后还有那个交通管制，然后还有一台车子啊从我们家旁边这样交通管制进来，是那种大的那种车子，我一看就知道，我要惨了惨，一定是长官来的，果然是长官，
哦、真的，
张善政直接从我前面这样下来，
真的、哦，
然后很多记者
还好吧，
市长嘛，很多记者啊，然后幕僚啊就在旁边一拥而上，那就走进那个大队人马，走进那个龙岩宫的庙里面，然后就开始正式活动正式开始。
等一下，你说还好有看到，你是说还好有看到张善政吗？
不是。不，哎，我是这样讲吗？
对，
没有
啦，你刚刚就说哦，还好有留下来，还好有看到。
没有，我是说还有看到，是说后面的节目非常精彩。
哦，
就是张善政剪完彩，剪完彩之后，然后开始放鞭炮之后，他就走了，就溜了、嗯，然后整个活动就开始，然后就起轿啊，每个那个神明要起轿，大家去抬啊，就开始放鞭炮。哦，那个鞭炮好像不用钱一样，你知道吗？那個、
就炸到都聋掉，
炸到那个都聋掉了，很可怕。炸
你儿子现在讲话会回你嗎？
炸到都聋掉，然后炸到那个耳膜好像都快，就是好像都已经快炸坏了，你知道吗？
你有躺在轿子下面让他经过一下，治愈你的那个？
我没有，但是他炸的那个，我觉得那个，我觉得他的那个仪式感有做出来，很棒。你会整个人沉浸在那个
宗教的
所谓的宗教的体验行销里面，我觉得做得很棒。
真的，
炸完之后那个整个。天上烟雾弥漫的，全部都是烟哦、嗯。其实那画面是非常漂亮的，
真的、啊，
你就觉得好像是世界末日的感觉，
真的、啊，
全部都是烟，灰蒙蒙的一片。
你们回来，我还以为你们是 BBQ 回来还怎样，就吵哎、欸。
现场人很多嘛，然后下面全部都炸的鞭炮，红色的血，所以其实很漂亮，
真的、啊。
下面是红地毯，上面是烟雾，然后旁边是人，然后那个声音很吵。各种各样的民俗音乐啊，然后电子音乐都有。
我觉得我最受不了的是电子音乐这一趴，
然后
就是为什么每次都要这样噔噔噔噔的那种，
然后绕进不能让它太干嘛、
哦、不能太干，
对不对，一定要有声音，一定要有画面，
可以国乐出来
演奏一
下、啊、
也有，然后还有很多，他就安排很多节目啦，很多节目就是很多邀请不同的邻里或者是不同乡镇县市的一些庙会的活动，他们也会过来一起，就是一起热闹，一起举办这种活动，所以你就看到非常舞龙舞狮啊，敲锣打鼓啊，然后电音三太子啊，然后七爷八爷，
完全都是你儿子平常最爱的耶，
还有钢管，还有钢管女，就是女生跳钢管，
这趴就不用了。
对，我觉得这个跟那有什么关系？
对啊，这不是路边摊在板凳才需要吗？
电子音乐这样子，我就觉得，然后还有很多敲锣的这样子，
嗯，
对啊，这样我觉得蛮精彩的。
欸，但是老实说啊，如果将来就是有这种妈祖绕境的活动，我是会很想要跟一段路试试看欸。你有生之年其实是可以去体验一次，就是跟着大队人马这样子一直往前走、嗯、一直往前走的这样的一个民俗活动、
嗯、
听说在那过程也会得到很多启发欸。
嗯，我想是。
对啊，你看你去回来那个是大概两个钟头的活动。
没有，他其实五点半开始一直到九点。
哇，这么久哦。
但我们大概其实八点我们就走了，但是应该已经差不多了，应该已经绕两巡到三巡了。
天哪，不会看得好累吗？
哦，他最后的活动就是要把这些神明绕完之后，然后还是有个仪式，最后放鞭炮，然后就是他们就在地上铺了一长条的那种金纸，金纸银纸应该都是金纸，然后铺一长条，然后烧这些银纸，然后就不是就变成一条火龙吗？然后他们就抬轿啊，这样来回冲来冲去，冲来冲去，干嘛？
对对
我不知道干嘛，显示自己勇敢吗？还是干嘛？然后这个就是最后的活动的尾声哦，就是最高潮的地方，
非常满足啊，
非常满足。然后最后再把这些神明请回去，然后最后就是有一个，你也知道，立法委员或者是很多人就是在那个庙的前面开始烧香祈求什么国泰平安、
哦、
然后让这些神明回去
哦、okay、
然后最后这个元宵活动就告一段落。
你猜你儿子18岁的时候会记得他8岁跟你去做这件事吗？
他应该会吧。
好，希望他会。哎，好，哎呦，这今天录好久，你知道我发现我们以前的节目啊差不多都录30分钟就结束了。
其实我觉得这样也很好啊。
我觉得，对，我觉得30分钟很好。
人的注意力大概就是30分钟。
对，但是因为我话很多啊、嗯、而且你知道我这礼拜啊一直心里面有一种非常开心的感觉。这个感觉是一个很难形容的感觉哦，就是莫名其妙的有了一些很不同以往的听众的互动。我猜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访谈多了很多跟不一样的人的受访者，然后就有不一样的听众。 可是有一个听众来留言，然后跟我一样都姓谢，然后这个听众竟然是从我们首播那时候就开始听节目听到现在，我非常意外。
辛苦他了，要请他好好喝一杯咖啡。
真的真的，然后我觉得在那个互动当中啊，我就非常谢谢他给我留言，然后给我们的很多肯定，特别是针对你上次讲的那个笑话，他也非常的有感，就是以马内利美语那个孩子嘛，就是说万一失眠怎么办，都在不够睡了还要失眠。
对啊，而且我还想要上成人班耶
你很烦，
这么有效的话上成人班。
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哇，这是一个好不容易的事情哦。你知道今年五月我们就三年了嘛，那我觉得这样一路走来真的非常谢谢就是还在收听的，当然我的很多朋友他们一路都非常支持，那我也非常感谢。那我不知道我上次访问星座老师的时候也有提到说，接下来这个人类图老师 Joyce 也会到我们的节目中来，那他其实出了一本书，他这本书叫做人类图自私的觉悟。其实我觉得他这本书真的写得非常精彩，他很有创意，他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人，可是他又写得非常洗练，又可以直指你的内心，然后你在读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你会知道他是一个他的人生体悟，可是他用一个非常荒谬的很戏谑的方式写出来，可是每次读到结论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很感动。那我把这一 part 保留在跟他的对谈当中来分享给大家，所以我想要邀请大家如果你对于教养有什么问题，或者是你对于人生婚姻好你有什么问题，我都欢迎听众可以写信来给我，我到时候呢我会在我的节目当中送大家几本他的书，因为我觉得他的书真的还蛮精彩的。好，那真的很谢谢这个听友的留言，我觉得我好像有一种被打开的感觉，就是以前做节目的时候都很小心，然后小心翼翼，然后觉得没有人听最好，这样就自己想讲什么讲什么这样，可是因为一直到越来越多不一样的东西的时候，就会觉得啊，如果只有少少的人听到是不是好可惜，如果这些东西能够分享给更多人，会不会让更多人有更多不一样的想法，好像是从这个观念转变开始，我觉得我的生命就有了一个不一样的变化，然后开始有很多不一样的人进入到我的生命来，然后给我很多的鼓励，给我很多的肯定，我都非常非常感谢。那刚陈阿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忘了跟大家讲哦，就是要做运动，一定要做运动。她就是看到她爸爸呢站不起来，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她爸爸没有肌肉，因为她爸爸好像脚很瘦嘛，然后所以她现在一天是三天上健身房，
一个礼拜三次
一个礼拜三次健身房，哇跟你可以 PK 了耶。你也是一周三次，
我觉得我比他更厉害，我不是靠健身房，我是靠自己的意志力，
然后就这边受伤
在家
做，受伤这边酸痛
我在家做还是能维持一个礼拜三次，
对厉害，而且你真的练出来了耶你整个圆肩，哇塞，
我整个圆肩所谓的南瓜肩，
哎
呀，好啦没有啦，目标是南瓜肩，但是就是目标让自己的那个身体或手臂看起来更 3D 立体一点。
好，但是其实最重要的并不是一个外在嘛，最重要的还是说你身体练好了，你有肌肉了，然后你的饮食稍微可以控制了，那你对于整个人的提升还有这就是一个意志力的展现，对你的身体也会有很大的帮助。我现在是跟我朋友互相打卡超慢跑，就是我每天早上都会超慢跑，然后我跑完我就会打卡，我就会跟他在群组里面说我跑好了，然后他每天晚上跑，每天晚上他跑完他就会在群组打说我跑好了。我们自己做这件事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就没有办法坚持嘛，啊今天很懒，今天下雨，今天什么样，今天要出门，你就不会做。可是你要打卡的时候好像就会有一个激发你必须去做这件事，没时间你就提早做。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大家互相鼓励互相激励，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过程啦。好，那最后最后好了，我知道节目快要 快要一个又是一个多钟头了。那当然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分享接下来要上的很多新的片好，除了我们今天说这个纪录片在讲战场日记的，在 Catch Play 上我觉得很好看，很值得看，或者是你要去看纳瓦尼的纪录片也可以。那当然你不想看纳瓦尼的纪录片，你想要看爱情片，好，你也可以看我刚刚说的 I Love You。 我自己没有觉得那个化学效应很好啦，我自己最近是一直还是持续的在看曹正奭的魅惑之人，魅惑之人还是非常好看。今天要上的新戏呢，在 Netflix 上面呢有一个周楚除三害，这是阮经天的电影，当时其实非常受到好评啦，我不知道好不好看，等一下可以打开看。还有呢，今天还会上一个脱北者的电影，是宋仲基演的，叫《鹿姬丸》，也是在 Netflix 上面。还有呢，在 Disney Plus 呢上了李宰旭的新片，叫做《篡位》。之前我们有介绍这部片，我有开一半，目前还没上钩，只觉得李宰旭很帅，但是这部片好不好看不好说，不知道。还有一部呢，是金南珠在 Disney Plus 上面的新片，叫做《美好世界》，他应该是跟谁搭配啊？车银优搭配吧？
你怎么名字都记得起来，那么厉害？
哎，我不晓得哎，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我的天赋吧，我不晓得哎。好，那最近片很多啦，很杂。那因为我最近一直在忙着看书吼，所以我没办法完整的跟大家报告哪一个是我很推的。我打算这个等我忙完这一阵子，好好的跟大家分享几个我自己非常喜欢的片。因为你知道我现在最期待的就是贾玲的那一部《热辣滚烫》嘛。上礼拜我有跟大家介绍，他在3月16有一个优先场会上，然后最后在3月21应该是定档在台湾会上映。那另外我还想去看沙丘二，沙丘二我也很想看，不知道你有没有空哎、欸？
我应该是有啊。沙丘一我也觉得蛮好看的，
对啊，
听说会拍到沙丘三，是不是？
我不晓得哎、欸，我们可以找一天一起去看一下，好久没有一起看电影哦，可以一起去看一下。
好久没吃爆米花，咸的。
你这爆米花就让我想要刚刚有人看这个战争纪录片吃爆米花，
醉翁之意不在酒了，他就是要找人最少的。
我最近就是有一个体悟，好，这个体悟就是说，开心这件事情啊，真的跟金钱没有任何关系，跟成就或许有一点点关系，可是我觉得开心这件事情啊，很多东西还是来自于你跟人之间的相互的交流，你的付出，不求回报的付出，可是最后得到了一个很圆满的结果。比方说有人去吃你推荐的餐厅，结果哇他意外得到了一个很美好的体验，或者是有人因为你介绍一个医生然后治愈了他久病未愈的疾病，或者是说像我觉得好幸运哦，妈妈原本可能会更痛苦，可是没有想到各方的帮助，很多贵人，然后让他可以不用这么辛苦的治疗他的带状性疱疹。我今天看到陈阿姨这个例子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是很替妈妈开心，就是她怎么这么幸运。其实还有很多想跟大家分享的啊，那我们就留到下个礼拜的节目再来好好说。那下个礼拜过后答案就要来咯，所以欢迎大家有什么问题赶快提出来，让我们可以来好好跟答案讨论我们到底要怎么去看待金钱，我们到底怎么样才会丰盛，到底怎么样才不会匮乏。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边，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